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7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内容包括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的元旦升旗典礼成为台湾立法院的质询焦点，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台湾在华盛顿的升旗仪式违反彼此理解感到失望，美国新一届国会上任了，他们面临全新挑战。因为发起6.4民间公祭活动而被当局批捕的余世文的两位律师先后发表法律意见书，要求对他免于起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也门发生的暴力事件。也门官员说，也门首都一所警官学校外面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死亡、40人受伤。萨那星期三发生这起爆炸的时候，人们正聚集在这所建筑的外面。目前还没有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的人。也门3年前爆发导致萨利赫下台的民众起义之后呢，也门不同派系争夺权力，安全局势恶劣，不断发生爆炸和其他袭击事件。什叶派的胡塞叛军去年9月控制了也门首都，并且跟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以及其他逊尼派部落的民兵发生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亚航8501航班的搜寻情况。印尼的搜寻人员说发现了这架航班尾部的残骸，这架客机在去年12月28号坠毁在爪哇海。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星期三对记者说，搜寻队在有关官员星期二宣布扩大搜寻范围之后，找到了失事客机的尾部残骸，而所谓的黑匣子就安装在那儿。预计黑匣子将有助于有关官员确定客机失事的原因。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在苏里曼丹岛附近海域坠毁，没有发现幸存者。到目前为止，打捞上不到40名遇难者的遗体。这架从印尼飞往新加坡的双引擎空中客车 A320 客机，在飞行将近一半航程的时候，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澳大利亚法医专家正在协助印尼方面辨认遗体。那么有关于亚航8501航班的事故，美军派遣了第二艘配备特殊声纳装置的船舰来帮助搜寻失踪的亚航8501班机。那么怎么样来使用这种搜寻的设备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所做的报道内容。
拖曳式测扫声纳设备简称拖鱼，用来搜寻爪哇海海床，寻找亚航8501的残骸。丹尼尔·克拉克是操作这种设备的美国海军潜水员。
使用不同的声纳波频，我们能发现飞机甚至高尔夫球那么小的任何物体。
拖鱼用一条长91米的连接线同美国海军沃斯号相连，它探测到的任何物体都能实时显示在船上的计算机上。印尼官员报告，他们在水深近30米的海域发现5大块物体，但是海流太急，潜水员无法操作，所以拖鱼被派上用场。美国海军舰船能以每小时5.7节的速度拖曳这个声纳装置。
我们的航行速度越快，接收信号的清晰度就越不清楚，速度越慢就越清晰。
分辨率差的情况就像这样，克拉克说。他们首先使用拖鱼尽快找到大型物体，然后再仔细地分辨。美国海军的另外一艘军舰已经抵达该海域，帮助打捞了30具尸体。在2个小时的飞行途中，亚航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泗水上空遇到强季风，飞行员曾要求上升飞行高度，但因该空域有其他飞机而未获准。 印尼气象官员说，暴风雨可能导致飞机结冰，致使飞机坠毁。但是只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调查人员研究飞行数据和黑匣子之后，才能确定原因。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了航班事件，韩国有一起所谓的坚果事件呢，引起了众议。韩国的检察官指控大韩航空公司总裁赵亮浩的女儿赵贤娥在一架客机上引发所谓的坚果愤怒事件，违反航空安全法，并且干扰了政府的调查。星期三前大韩航空副总裁赵贤娥因为去年12月5号发生的事件而受到指控。那一次事件里面，有一名乘务员为他送上了袋装的坚果，而没有把坚果放在盘子上。赵贤娥因此就大发雷霆，要求乘务长辞职，并且延误了航班。赵贤娥已经辞去了大韩航空一切的职务，并且公开道歉。自去年12月30日以来，他一直受到刑法拘留。副检察长星期三对记者说，赵贤娥大发脾气，对航班安全构成威胁。他还说，大韩航空一名职员被控销毁证据以及干扰政府调查。一名交通部官员也因为泄露有关调查的信息而受到指控。
台湾的中央社报道，目前人在台北的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星期二在台北表示，双向元升旗典礼事前没有通知美国政府是出于善意，避免中国抗议引起美国的困扰，可能部分美国官员并非直接接触双向元事宜，所以可能有所误会，不过事后已经与美方充分沟通并获得谅解。沈履勋在台北外交部受访时并不同意美国国务院星期一的声明有指责之意，他说，请大家去看美国国务院声明就知道美方没有指责的意思。不过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却在记者会上说，美台仍然就此事在持续讨论中，美国对台湾举行升旗仪式的做法感到失望。沙奇表示，
I think the message is what we've been conveying, which is that,
我想我们一直在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对升旗的做法感到失望。升旗仪式违反了双方长期以来对美台非正式关系行为的理解。我们在文化层面的关系十分活跃，但我们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将继续与适当的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有关双向元升旗是私人活动的说法，沙奇表示，双向元是一个代表机构的场地，并非是一个私人住宅。升旗仪式引起中国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要求美方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对升旗仪式的抗议是过度反应。夏威廉说，
中国对于这一类事情过度反应，在我看来，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中国总是会过度反应，但基本上他们这么做只是给台湾更多他原来不会有的能见度。我的意思是，美国媒体大致上多少都会忽略台湾，这是由于中国的关系，但现在他只是给了台湾更多的能见度，这应该不是中国真正想要的。
在中国表示抗议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曾说，台湾的做法不符合美国政策，美国政府对升旗仪式事先并不知情。据中央社报道，沈履勋说，在美国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当然不符美国政策，双向元是中华民国产权所有，升旗典礼是内部活动，台湾不需要像小媳妇一样每件事都去拜托美国同意。他说，重要的是美国强调美台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双向元自1937至1978年期间是当时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大使官邸。英文台北时报在当地1月7日刊出的独家专访中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升旗仪式将形式置于实质之上，这使得彼此致力于发展这个关系的努力有所倒退。 这名官员说，华盛顿希望台湾确保这类事情今后不再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刚才我们也谈到，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双向园元旦这天举行的升旗典礼呢，这个仪式引发了中国的抗议，美方也表示失望。那么这起事件呢，也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跟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尽管中国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今年元旦在华盛顿双向园举行的升旗典礼，但是未来在特殊的日子仍然会举办类似的活动。
明年七七抗战纪念，我是不是升国旗？今年七七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9月3号日本签降书那天是我们升国旗，南京大屠杀那天我不但要升国旗，我还要降半旗，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中共要抗议吗？
沈履洵代表还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也指出，美台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不过他会继续和美方再沟通，寻求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就这起升旗事件表达抗议，并要求美方避免这类事情再次发生。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肯定双向园升国旗的行动，但是也担心美方因此不满而有后续的报复行动，
譬如降低双方官方的交流层级啦，或者是 TIFA 现在正进入啊实质的谈判，还有 TPP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实质利益，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嘛。
蔡黄朗委员还质疑沈履洵代表事前是否曾经向马英九总统进行报告，因为这起事件可能造成美台关系的倒退。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在双向园举行升旗典礼以及军事代表团授勋仪式，象征台美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也证明6年多来推动的活路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双向园升国旗事件之后，最痛苦的人应该是中国驻美大使，他势必会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接着，台湾代表处当然也会感受到来自于美方的压力，希望沈履洵代表能够顶住这些压力。林玉芳还指出，美国在台协会可以在台北办事处升起美国的国旗，为何台湾驻美代表处不能在双向园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呢？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打压中华民国，否则等于是支持中华民国走向台独。
如果中国的政府也不否定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么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在世界各地升起这个国旗，中国大陆有什么理由反对？
李同豪委员还说，问题在中国大陆政府，国台办官员应该和外交系统的官员好好沟通，不要再对中华民国及其人民进行不当的打压。双向园是台湾政府的资产，过去曾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目前已经登记为历史建筑，也是台湾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他计划在今年发表一份新的首相谈话，对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历史要进行反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2015年的首次记者会上说，他将在今年8月发表一份有关今年二战结束的新的首相谈话，对二战进行反省。
この節目を迎えるに当たりまして，
在迎来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将集结智慧，撰写一份新的首相谈话。谈话希望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包括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以及日本还能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所做的新贡献。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一直引起中国和韩国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猜测，由于安倍的民族主义观点，他可能会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安倍在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偏离日本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どのような貢献を果たしていくのか。
安倍内阁将秉承历任首相有关历史的整体立场，包括村山谈话。
村山谈话是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发表的谈话，他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谈话此后得到日本历届政府的支持，包括安倍在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的日本政府。目前尚不清楚安倍是否会在他新的首相谈话当中就日本的殖民和二战历史既表示歉意又表示反省，还是只是提到反省。安倍2012年就任首相之后，曾质疑1995年村山谈话当中侵略一词的含义，并说对该词的定义没有国际共识。他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历史上曾被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中国和韩国。美联社的报道提到，中国和韩国将会密切关注安倍新谈话的内容。如果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任何的倒退，都将引起愤怒。而美国也担心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记者会上，安倍晋三还表达了推动安倍经济学的决心。安倍经济学指的是安倍政府推行的帮助日本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安倍晋三希望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和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束长期的通货紧缩。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跟古巴之间的一些情况。美国国务院说，古巴已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是美国希望看到获释的53名政治犯中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没有透露这些政治犯的名字以及获释的人数，他表示美国显然希望看到他们全都获释。美国国会一些对奥巴马总统计划跟古巴恢复邦交关系持批评态度的议员们希望等到所有政治犯获释之后再跟古巴谈判，但是沙奇表示那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奥巴马上个月宣布措施，最终将美国取消对古巴长达50年的禁运。这些措施包括在哈瓦那设立美国大使馆，那将是自1961年以来的第一次。对于美国跟古巴要恢复邦交，古巴的异议人士则认为，一些活动人士上个星期还遭到古巴当局关押，这就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跟古巴恢复邦交、解除旅游贸易禁令、有助于改善古巴人权状况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呢，奥巴马政府坚称新政策能够最终改变古巴。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的报道。
古巴白衣女士组织呼吁当局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状况。该组织领导人贝塔索勒认为，奥巴马与古巴复交并不能带来自由。
奥巴马认为这有利于古巴人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古巴恢复邦交只会帮助古巴政府，而不是古巴的人民。
异议人士说，上星期古巴行为艺术家塔尼亚·布鲁格拉被捕，就是当局持续打压的例证。布鲁格拉与其他50多人原计划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活动，推动言论自由。古巴当局稍后释放了他和少数活动人士。华盛顿谴责古巴政府的拘禁行动，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不得不为美国对古巴的新政策进行辩护。
我们改变古巴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增加古巴人民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推动古巴发生积极的改变。我们的行动包括持续要求古巴改善当地仍然糟糕的人权状况。
但是沙奇也承认，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哈瓦那仍然没有释放他们承诺释放的53名政治犯。包括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新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奥巴马放宽对古巴数十年的经济禁运，允许美国电信企业在当地投资，但几乎没有换来哈瓦那的任何回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评文章说，布鲁格拉被捕显示奥巴马总统当初应该要求古巴保护民主活动人士以换取恢复邦交。 最感到沮丧的还是古巴当地像埃利萨多·桑切斯这样的异议人士。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政府愿意进行改革，看来情况会持续和过去几年一样。
一月一号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取得政权56周年。今天古巴人民还在等着看美国的新政策是否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或这个加勒比共产党岛国带来任何影响。美国经济记者罗杰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一名美国的政府官员因为腐败而被判刑的情况。这就是前维吉尼亚州的州长鲍勃·麦克唐纳，他因为接受礼物大约折合人民币100万元而被判刑2年。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州府里士满的一个联邦法庭法官1月6号宣布麦克唐纳将入狱2年，然后是2年监督释放。法院认定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商人威廉姆斯大约17万美元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麦克唐纳的劳力士手表，给莫林麦克唐纳的名牌服装，以及他们的女儿结婚时威廉姆斯写的一张15000美元的支票。去年9月，经过数星期的庭审，陪审团裁定麦克唐纳利用职权索取等11项腐败控罪成立。这个案件一直受到全国关注，因为麦克唐纳是第一位被判有罪现在即将入狱的维州州长。另外，麦克唐纳曾经是共和党备受关注的政治明星，2012年曾经被考虑提名副总统候选人。检察官原来要求判处他10年以上的监禁，他的辩护律师希望以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来代替入狱服刑。在判刑之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斯宾塞法官收到400多名麦克唐纳的亲友，包括一些政界名人写的求情信，恳请法官从宽处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新的国会这是由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在星期二走马上任了。保守派议员们决心要逆转奥巴马总统的部分政策。在新的国会开始之际，共和党参议员们不出意料的提出一项批准每家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这个项目一直有争议，因为支持者们说这个项目会增加就业，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民主党反对者则说这迟早会是一场环境的灾难。白宫就以使用否决权相威胁迅速做出回应。议员们还投票选出了众议院的议长，尽管受到共和党内一个25人的保守派小组的反对，现任议长约翰·伯纳再次当选这一轮备受瞩目的职务。那么新的国会是第114届，1月6号宣誓就职，正式展开新一轮的会期。由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在2015年，他们将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15年国会开议第一天，第114届美国国会议员宣誓就职，这是自2006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全面掌控了参众两院，但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意见在许多议题上相差甚远，因此这一届国会可能是美国史上分歧最大的国会。新国会在2015年将面临一系列重大议题，包括能源油价、税制改革和环境与商业规范等。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在医疗保险、移民改革等政策上与奥巴马总统的立场对立，新国会和白宫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议期的第一天，首先登场的就是参议院讨论批准每家石油管道项目。支持者们说，这一项目将增加就业，让美国走向能源独立。但部分民主党人担心，这个项目将对美国环境造成破坏。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在和共和党参议员胡芬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两党预计将有63名参议员支持通过每家石油管道项目的法案。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that,
我相信能源独立能让美国最强大，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和我们的贸易伙伴达成这个目标。加拿大是我们最好的贸易伙伴，是最好的，更不用说它还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不过，白宫已经表态将不会签署有关美加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除了新议员宣誓就职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议长贝纳面对25名来自党内保守派议员的挑战，惊险连任第三个众议院议长任期。
上届国会众议院在两党广泛的支持下通过了一连串的工作法案，我们将秉持在这样的共识上展开我们的工作，采取措施发展北美能源，重新让中产阶级工人拥有退休金账户和协助小企业雇佣更多的退伍军人。
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观点由左至右差异甚大，面对2015年的各种议题，两党是否有足够的协调能力解决分歧、进行合作呢？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一看，在美国的2014年的政府的任务当中呢，还有一些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现在奥巴马总统的白宫任期只剩下最后的2年了，在2年当中，他面临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的挑战？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2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
13年过后，我们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即将结束。
国务五角大楼官员表示，2015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美国援助任务的结束。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海军少将说，
并不是说到12月31日我们就一走了之，不会这样，我们将继续留在那里。
空中支援、培训、反恐等都是今年留驻阿富汗10000多美军的任务。塔利班袭击升级之后，这正是阿富汗军队所需要的援助。美国还将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这类恐怖主义。该组织2014年突然进入公众视野，他们迅速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并且残酷地将西方人质斩首。针对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行动显然奏效，分析人士预计效果将继续扩大。中东研究所的鲍尔·萨勒姆说，
我认为凭借库尔德军队和以巴格达为基地的政府军外加美国的强力支持，伊拉克2015年将会取得进展。
另外需要取得进展的是，美国和世界五大国要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去年11月最后期限之前没有达成协议，谈判人员新的最后期限是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谈判不会因为延长时间而突然变得容易，谈判很艰难，一直很艰难，而且将继续艰难。
分析人士说，共和党控制的美国新一届国会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埃因霍恩说，
国会议员急于实施新的制裁，这样做的效果可能是破坏性的。
对俄罗斯的制裁引发了更多紧张，美国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而实施的制裁导致俄罗斯货币和经济直线下滑，但是美国官员决心解决乌克兰冲突问题引起的分歧。美国助理国务卿埃里克·鲁宾说，
没有人放弃美俄关系，我们必须改善这种关系。
美国表示，俄罗斯满足了从乌克兰领土撤军等条件之后，制裁就将缓解。另外还有朝鲜问题，美国调查人员锁定朝鲜这个孤立国家去年11月发动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攻击，作为报复，奥巴马总统把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新年的第一项对外政策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通知，称巴勒斯坦人将在4月1日加入国际刑事法庭。潘基文星期二的通知张贴在联合国的条约数据库网站上，上面还有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上周签署的其他一些协议。此举将允许巴勒斯坦人状告以色列犯有战争罪，但是也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面对指控。阿巴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巴勒斯坦人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之后，寻求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要求设置最后期限，让他们在1967年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对此表示批评，并且冻结了原计划转交给巴勒斯坦人的1亿2500万美元的税收。 美国表示希望双方通过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采取行动来解决巴以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军方即将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第三颗卫星，朝建立新一代安全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稳步推进。五角大楼官员此前曾经表示，来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网络威胁迫使美国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的时候小心翼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新闻频道一月五号报道，美国海军计划一月二十号从佛罗里达州卡拉维纳尔角发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 MUS 的第三颗卫星，朝完成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目标再迈出一大步。此前这一系统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卫星分别在2012年2月和2013年7月升空，并被军方编入总体作战通信系统。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移动用户目标系统包括五颗卫星，位于全球不同地区的四个地面通信站和高端的运作和加密软件。该系统能为地面作战人员提供安全和智能手机式的语音、视频和数据服务，而且数据传送率比目前的特高频卫星通信系统高出10倍。五角大楼2012年6月曾颁布移动装置战略方案，称移动装置能为军方人员更方便及时地提供资讯，提高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方案还为军方充分发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潜力勾画了愿景和制定了目标。一年后，军方官员承认，由于美国多个先进武器研发项目的电脑系统被中国黑客攻入，敏感信息被窃取，军方在实施移动装置计划时不得不小心翼翼。美国国防部各系统已经有几十万个移动装置，其中大部分是旧款的非智能型黑莓手机，但是新型的智能手机在军队中越来越常见，只是还没有被准许跟军方资讯系统联网。军方希望随着安全性高的新一代移动用户目标系统的建立，智能手机将会更多更快地投入作战和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个星期五签署行政令，针对三家朝鲜实体还有五名个人实施制裁。在这之前，索尼影视遭到了黑客袭击，华盛顿指责朝鲜策划了袭击。针对这个新的制裁，韩国说对于这个制裁呢，美国的做法是恰当的，而平壤方面则说新制裁是适得其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星期一说，首尔认为新制裁是恰当举措，不过他拒绝评论这将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星期日，朝鲜方面谴责说美国的制裁行动是敌对行动。朝鲜的声明说，美国政府的调查指责朝鲜策划了11月对索尼影视的网络袭击，这项结论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声明说，为了挽回面子，美国于是对朝鲜实施制裁。黑客袭击与影片《采访供应》有关，这部喜剧片描写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美国联邦调查局12月19日宣布，对攻击员使用的病毒软件和硬件的分析显示，这次袭击是朝鲜政府所为。不过，媒体援引网络专家的话，对平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黑客袭击表示了怀疑。星期五，美国财政部点了三家组织机构的名，包括朝鲜主要情报机构，同时还列出10名个人，他们都与武器输出有关。财政部宣布针对这三家机构和10名个人实施制裁，包括拒绝让他们使用美国金融服务，这实际上将限制他们利用国际金融服务。财政部长杰克卢说，这些步骤表明美国将利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手段来保护美国的公司和公民，并对试图破坏我们的价值观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作出回应。奥巴马总统称， 新的制裁措施是对朝鲜持续不断的挑衅、破坏稳定和打压行动以及政策的回应。白宫说，这项制裁是相应的，并示意这只是第一步。星期日，即将卸任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兰德兹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说，制裁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是他说，美国需要考虑把朝鲜重新放回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朝鲜经济研究所的特洛伊·斯坦格隆说，制裁将会实现两个目标。他提到了美国2007年因为澳门的汇业银行据称与朝鲜做生意而决定同这家银行断绝往来的例子。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small short-term to maybe medium-term financial hit for the North Koreans, which seems to be
朝鲜方面可能会受到小的短期到中期的打击，这看起来是奥巴马政府想要走的方向。我认为他们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回应。既然这个索尼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那就打击一下朝鲜的钱袋子。
You know, we saw after BDA, the North Koreans took and began changing how they handled money.
在汇业银行被罚之后，朝鲜开始改变他们管理资金的方式，他们把账户金额变小，通过不同的渠道转账，以此来逃避未来的金融制裁。我的猜想是，虽然这次制裁可能会在短期阻碍他们的一些军火运输，但他们会采取惯用的手法来分散资金，因此从长期看，制裁效果微乎其微。
斯坦格隆说，下一步有可能是把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是考虑到奥巴马总统最近把索尼被黑事件定性为网络破坏行为，美国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金融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元旦讲话中说，他愿意扩大与韩国的对话与合作。韩国在这之前表示愿意在本月与朝鲜举行高级别会谈。斯坦格隆不认为新的制裁会冲击韩朝对话前景，他说奥巴马政府试图以局部处理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贝利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遭到大规模的侵袭，那么其他美国的大公司的网络安全呢也出现漏洞，这些都引发人们对于有关公司还有客户数据安全问题的担忧。消费者他们也担心自己会遭到欺诈和偷窃，大公司现在目前所面临的则是比以往更为严峻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圣诞节当天，索尼公司的 PlayStation 在线游戏受到黑客的侵袭。仅仅一个月前，索尼公司才刚刚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资料泄露，黑客后来公布了许多重要的公司资料。黑客入侵索尼公司网络的原因是对这家公司发行的影片《采访》表示不满。《采访》是一部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做笑料的喜剧片。美国政府相信朝鲜应该对那次黑客袭击负责，朝鲜则予以否认。还有人认为这是个体黑客所为。不管谁该负责任，资料泄露给索尼公司带来了一场危机。去年九月，美国家居建材零售商家得宝披露其收银机系统在五个月期间受到侵袭，导致数千万顾客的信用卡信息遭窃。此前，美国大型零售商塔吉特的顾客信用卡信息也曾经成为黑客侵袭的目标。尽管每一次安全泄露的情形有所不同，网络安全商布利康的分析师休·汤普森则认为，那些袭击都是有目标的，而且入侵者都很执着。除此之外，异地黑客通常针对的是特定的员工，
比如说系统管理员这样的人，然后上社交网站了解他们常去的餐馆，喜欢哪个球队，然后搞出一份看上去极为普通的电邮，让你真的以为是朋友或者同事发的。
收件人被诱骗点击一个链接并下载某种病毒。布利康和 Cyfort 等网络安全公司与大公司进行合作，阻止和识别网络袭击。但是 Cyfort 共同创始人龚丰敏则警告说，当今某些黑客来自背景复杂的机构，
他们可以掌握大量的工具包，他们有大量打包的清晰技巧和解决方案，可以随时备用。
他说，他们属于一个有产业规模的黑客经济的一部分。在线商务的规模估计有1.5万亿美元，而安全疏漏使得许多顾客感到担忧。像贝宝这样的网站，目的是要让购买者能够安全地在网上购物。贝宝公司的安迪·斯坦格鲁伯说，
由于我从事这样的工作，我其实对此还是乐观的。我们看到至少有些公司在提高安全防卫能力、开发更好的下一代防御系统方面做得很好。技术和创新的方式也会让公司和他们的用户更为安全。
贝宝和所谓的有德黑客进行合作，寻找系统疏漏。此外，该公司在去年底还给一个举报安全疏漏的埃及工程师奖励了$10,000。这些网络安全专家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更新安全软件、安全的保管密码以及保护个人资料等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但是商业机构则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应对越来越多的来自经验丰富的黑客的侵袭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因为发起64民间公祭活动而被当局批捕的于世文，他的两位律师先后发表法律意见书，要求对他免于起诉。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继张雪忠律师发出免于起诉于世文法律意见书之后，于世文的另外一位代理律师马连顺近日也发出不予起诉于世文的法律意见书。于世文和妻子陈蔚两度组织中国民间公祭六四遇难者活动，最近一次是在去年2月2号春节期间，当时几十名中国各地民间人士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省滑县举行了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遇难者的活动。同样的公祭活动2013年4月在河北省正定县也举行过，那是1989年之后在中国举行的首次民间公祭六四活动。于世文夫妻二人去年5月27号被郑州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7月初又改变罪名以寻衅滋事罪被批捕，9月初陈蔚被免于起诉释放。于世文被批捕之后，公安机关两次将他的案子移交检察院起诉，但是检察院两次因为证据不足将他的案子退回公安机关。于世文的代理律师之一马连顺1月6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世文案子的发展比较乐观，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于世文没有犯罪。
坦率来讲，我是很乐观的。这个案件实际上证据不存在不充分的问题，可以说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证明了这不是一个犯罪的问题。
马律师说，中国的法律没有禁止在传统的节日期间举行祭奠活动。他说，于世文和陈蔚等参加祭奠的主要人士都有六四情节，他们或是因为参加过六四被判刑，或是被取消毕业文凭，有些人甚至因为六四现在穷困潦倒。马律师还指出，民间公祭活动的地点选在了荒郊野外，客观上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更不会是寻衅滋事。于世文代理律师马连顺表示，中国政府现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依法判案，这是他对于于世文案子前景乐观的依据。但是马律师也对案子表示担忧，因为现实中不少案子都是以寻衅滋事罪宣判的，实际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二审都维持了原判，因此他认为律师还是无法主宰最终的结果。
所以说究竟怎么样，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是从事实证据上进行判断的，法律上进行判断的，但是他主宰不了这个命运，最终走向我感觉的，如果按法律办，按事实和证据办，应该是无罪。如果不按这个办，那就不好讲了。而且现在的审判机关，说实在不按的也多了，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太自信。
马律师说，于世文的案子正在考验中国司法是不是朝着独立办案的方向进步。于世文和陈蔚是当年广州的六四学运领袖，六四之后被捕入狱1年多。去年5月，跟他们二人同一时期被抓的大约10人，已经有几人被释放，其中包括常博洋律师。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中国前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柳斌杰他说，中国准备搭建一个原创新闻信息平台，任何网站必须要付费才能够使用。他还透露，中国在研究传播立法。 但是呢，中国缺席已久的新闻法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通过？还有以收费的手段来管理媒体的报道跟转载，是不是间接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呢？有关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正准备搭建一个原创新闻信息平台，任何网站使用时都要付费。他还在一场活动中透露，国家正在研究传播立法，要统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同的言论尺度。由于目前中国的新媒体发展活跃，他提出党报要加快转型，占领新闻舆论的制高点。柳斌杰说，中国正在研究传播立法，这一举措符合依法治国的方针，因为新闻传播也要由法治思维走向法治轨道。他说，哪些东西能传播，哪些东西不能传播，法治、道德、社会秩序的底线要明确，这个法可以管住所有的媒体。从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改革开放时期就开始酝酿一部保障记者采访自由和权利的新闻法，直到现在仍然难产。现在的传播立法很有可能不是一部类似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法案，而是一部依法控制记者、收紧新闻自由尺度的法律。有关专家认为，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平台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共同结果，其新闻传播功能是不断规范和完善自身的过程。忽视互联网发展规律，使用强加措施来管理它的做法，只能是逆势而为。但是2014年以来，中国官方已经多次制定政策压制网络和新媒体信息的传播。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新规，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性报道。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发布《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简称微信十条，规定一般的公众号未经批准不准发布转载时政新闻。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从2015年初开始，中央地方的重点新闻网站以及全国性行业新闻网站的采编人员将分批获得新闻记者证，但商业网站未被列入新闻记者证发放对象。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还将出台修订后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近期内互联网领域最新、最全、最重要的一个法律法规。作为中国昔日最活跃的舆论平台，微博日渐式微。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度的言论管控是导致中国的社交媒体衰落的原因之一。财新传媒总编辑、知名媒体人胡舒立曾评论说，审查机制妨碍了微博这种民主。
微博算不算民主？微博其实一种很大的民主，如果中间的单词儿不被卡掉的话，它其实已经是一种民主。当然经常被卡掉一些词，我们就感到不民主。但是微博它是一种大民主，不是一种程序民主。因此中国呢，其实还是应该在这个，就是应该在宪法的基础上呢，尽快的建立这个，尽快的落实宪法。
因为公众需要新闻的传播自由，这种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对于那些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站转载付费将限制新闻的流通自由，从而损害公众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郁国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知识产权需要保护，但手段要与时俱进。互联网上有海量的信息，如果资讯的筛选配置都要通过货币回报的方式，那就无法完成了。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下面再为您介绍一则有关中国的报道。墨西哥政府宣布，墨西哥备受关注的高铁项目将在1月14日重启招标。曾经中标的中国企业表示要再次的投标，力争赢得中国高铁出海的第一单。 不过呢，有分析人士说，这个高铁项目注定将会出现巨额的亏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有关报道。
墨西哥交通部1月5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价值37.4亿美元连接首都墨西哥城和第三大城市制造业中心克雷塔罗的高铁项目将于1月14号重启招标，由中国铁建和中国南车牵头，四家墨西哥本地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曾作为唯一的投标方赢得了这笔被称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第一单的合同。墨西哥政府表示，新的招标要求与上次变化不大，整个项目工程仍然采用一站式方案，即中标企业不仅提供全套的线路设计施工、高速动车组的设计制造、线路调试，还要提供为期5年的运营维护。本次招标的开放时间延长至6个月，让有意投标的企业有充足时间准备。在上次的招标中，包括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和加拿大庞巴迪都表示对该项目有浓厚兴趣，但由于时间太短，只有2个月，而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标书。有中国高铁代言人之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树认为，中国企业二次中标的希望依然很大。他表示，在墨西哥的这个高铁项目上，中方开出的条件包括工期3年、运营维护5年，是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比不上的。但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赵坚在财新网上撰文披露，墨西哥高铁项目注定是一个巨亏项目。根据他的估算，中国铁建投标的墨西哥全程210公里高铁的建设合同金额仅为178.53亿元人民币，竟然低于117公里北京至天津城际高铁197亿元的建设费用。他表示，墨西哥人均 GDP 在10,000美元以上，其建设成本必然要高于国内。此外，墨西哥汽车保有量远远高于中国。210公里的高铁线路相对其他交通方式来说不具有竞争力，客流量不足，甚至还达不到修建普通客运铁路的标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中国高铁急于试水国际市场以消化过剩的产能，同时帮助实现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他说，
那么这些国营企业的话呢，他们呢，基本上对这个成本利益的这个就是收益的这个核算呢，那么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的企业它可以就是把它的成本呢，那么无限的压得很低。那么另外的话呢，中国现在是因为高铁呢是生产力呢急剧过剩，那么它呢就是有一种就是倾销的这种一种动力了，那么要把它这些就是东西呢就是向全球扩张。那么第二，它即使它不赚钱，但是如果它完成了一项大的政治经济的战略的这种外交的任务，那么它也是一个胜利。
2014年年末，中国两家最大的轨道机车制造厂商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宣布合并，目的是打造一家更具有实力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配合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战略。此前，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两家公司在竞标海外项目时相互压价、恶性竞争的报道。有中国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企业二次竞标的难度加大，能否中标仍然存在变数。一方面是由于中方上次中标后其标书内容已经公开，意味竞争对手了解了中方的底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铁建和中国南车无论从实力、国际经验和知名度来说都不及加拿大的庞巴迪和法国的阿尔斯通。中国铁建已经表示，如果二次投标失败，将诉诸法律程序，对首轮被撤标向墨西哥方面索赔。此前有报道称，中国企业因墨西哥政府撤标获赔1600万美元，但这种说法很快遭到墨西哥政府否认。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先播报一则最新的新闻。法国媒体报道，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发生枪击。报道说，至少有两名枪手用自动武器在《查理周刊》所在楼内开枪扫射，至少有10人被打死，5人受重伤。细节还不断传来。报道说，一些工作人员逃到大楼的屋顶。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我们两小时后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选择议定书禁止在敌对行动中直接使用任何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征召并使用15岁以下的儿童作为战士，被国际刑事法庭定为战争罪。但是环顾世界，仍然有25万到30万儿童被非法征召参与武装冲突。6年前，美国开始实施制止儿童兵法案，这部法律要求国务卿汇转并公布在军队中征召或者是使用儿童兵或者支持使用儿童兵组织的国家名单。榜上有名的国家在接受某些美国军事援助和训练方面将受到法律限制。但是当一个国家采取切实步骤，努力改变使用儿童兵的局面，并且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时候，美国会完全或者部分豁免这些国家受到的制裁，鼓励这些国家的改革，并且可能继续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密切合作，结束非法使用儿童兵的情况。去年有9个国家榜上有名，其中叙利亚、缅甸和苏丹没有采取显著措施阻止征召儿童，因此对他们的制裁不会豁免。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过渡政府在减少征召和使用儿童兵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对这两个国家的相关制裁部分豁免。获得部分豁免的还有南苏丹，但是原因不同。南苏丹是因为履行了停火监督与核查的承诺，并继续努力抗击圣主抵抗军。若非如此，美国在2014年初就会终止对南苏丹的几乎所有安全援助。卢旺达停止支持征召和使用儿童兵的 M23 反叛组织，索马里也取得一些进展，并需要得到帮助打击恐怖组织。也门也签署了一项旨在结束征召和使用儿童兵的联合国行动计划，美国对这3个国家实行完全豁免。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科扎克说，豁免制裁并不意味着他们征召儿童兵无罪，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他们这样做是有罪的，因此制裁和相关法律对他们仍然适用，只是被豁免。科扎克表示，这部法律的目的不在于惩罚那些行为恶劣的国家，而是说服他们改弦易辙。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